本节目由大卫·普莱特博士主讲，美国阿拉巴马州布洛克山丘教会提供。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收听《为什么》系列讲座第一讲。我是大卫·普莱特博士，今天要探讨的主题是福音、苦难与神的主权。身为一位牧师，我认为我的责任是教导大家做好准备，在困境中赞美上帝。我知道许多弟兄姐妹经历了我无法想象的各种困境，我也知道在这些人当中还有不少人到目前还没有脱离困境，还有些人对受苦非常陌生，但总有一天你会遇到苦难。事实是每一个人都会遭遇苦难，难的是我们如何在苦难中不去咒诅上帝，而是感谢上帝，如何在遭遇极大打击时不亵渎上帝，用谎言传讲上帝。这种情况很普遍，这些人很快地钻进我们的神学理论当中，正经八百地用谎言描述上帝。他们如何在苦难中传讲上帝的真理，如何在困境中敬拜上帝，只有一个地方有答案，就是在圣经中。请你翻开圣经，请翻到约伯记第一章。我们要讨论的是圣经约伯记里的苦难，这和今天的环境有密切的关系。我们从新闻中看到癌症、艾滋病，每天有30000名儿童死于饥饿，还有其他的疾病，以及在新闻报道中不断出现的各种天灾人祸、地震、台风、校园枪击事件和恐怖攻击。我们不断地问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在此我要先提醒你，约伯对这个问题没有给予任何迂腐的答案。我也不认为苦难是一个轻松的议题，或者给你一个迂腐又容易的答案，这些在约伯记都找不到。我相信我们可以在约伯记中找到最稳固的、最根本的真理。我们会在未来几集的节目中厘清这些真相，让我们可以预备好在苦难中敬拜上帝。我知道这样的要求太高了，我们不可能完全准备好，没有人可以完全准备好。当你坐在办公桌前，或是在餐厅，或是在开车回家路上，你的手机突然响起，然后你听到你的家人发生重大意外，或在安静的早晨，当你正准备出门上班，正在刮胡子的时候，你摸到颈部的肿块，或是你看到你无法想象的事情发生在你所爱的人身上。当发生这些事的时候，有人形容就像是跳进冰冷的湖水中，你或许可以想象那是什么感觉，但是当你真正跳进去时，那种惊吓会让你停止呼吸。这是现实生活中每一个人都无法逃避的经历。我希望用上帝的话语中最坚固的真理，尽可能为这些无法预料的时刻做最好的准备。有一次我们教会的短宣队去南非宣教，帮我们运送行李的司机在路上遭到炮击，所有的行李都失窃了，司机受了伤，幸好没有大碍。南非并不是很安全的地方，有人说所以我不参加宣教，因为太危险。其实这个想法很愚蠢，因为我们想到的是我们的同工在那里，所以我们就会很安全。事实上，上帝在南非掌权，上帝在所有的地方掌权，我们出差宣教或是在自己的家里都有可能发生意外。我们应该如何预备呢？请大家翻开约伯记第一章到第二章，看看圣经如何教导我们。我们要请大家读第一章和第二章。我们不知道约伯记是谁写的，也不清楚他完成了年代，我们只知道大约和以色列的其他先祖如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同一年代。圣经的约伯记第一章第一节这里这样说：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那人完全正直，敬畏上帝，远离恶事。他生了7个儿子3个女儿，他的家产有7000羊、3000骆驼、500对牛、500母驴、 并有许多徒卑，这人在东方人中就为至大。他的儿子按着日子各在自己家里摆设筵席，就打发人去请了他们的三个姐妹来与他们一同吃喝。筵席的日子过了，约伯打发人去叫他们自洁。他清早起来，按着他们众人的数目献燔祭，因为他说，恐怕我儿子犯了罪，心中弃掉上帝。约伯常常这样行。有一天，上帝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撒旦也来到其中。耶和华问撒旦说，你从哪里来？撒旦回答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耶和华问撒旦说，你曾用心观察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上帝，远离恶事。撒旦回答耶和华说，约伯敬畏上帝岂是无故呢？你岂不是四面围上篱笆，维护他和他的家人，并他一切所有的吗？他手所做的都蒙你的赐福，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增多。你且伸手毁他一切所有的，他必当面弃掉你。耶和华对撒旦说，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只是不可伸手加害于他。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有一天，约伯的女儿正在他们兄长的家里吃饭喝酒，有报信的来见约伯说，牛正耕地，驴在旁边吃草，四八人忽然闯来，把牲畜掳去，并用刀杀了仆人，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他还说话的时候，又有人来说，上帝从天上降下火来，将群羊和仆人都烧灭了，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他还说话的时候，又有人来说，加勒底人分作三队，忽然闯来，把骆驼掳去，并用刀杀了仆人，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他还说话的时候，又有人来说，你的儿女正在他们长兄家里吃饭喝酒，不料有狂风从旷野刮来，击打房屋的四角，房屋倒塌在少年人身上，他们就都死了，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约伯便起来撕裂外袍，剃了头，伏在地上下拜，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犯罪，也不以上帝为愚妄。又有一天，上帝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撒旦也来其中。耶和华问撒旦说，你从哪里来？撒旦回答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耶和华问撒旦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上帝，远离恶事。你虽激动我攻击他，无故的毁灭他，他仍然持守他的纯正。撒旦回答耶和华说，人以皮代皮，情愿舍弃一切所有的保全性命，你且伸手伤他的骨头和他的肉，他必当面弃掉你。耶和华对撒旦说，他在你手中，只要存留他的性命。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击打约伯，使他从脚掌到头顶长毒疮。约伯就坐在炉灰中，拿瓦片刮身体。他的妻子对他说，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你弃掉上帝死了吧。约伯却对他说，你说话像愚顽的妇人一样。唉，难道我们从上帝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在这一切事上，约伯并不以口犯罪。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了解约伯记所要表达的真理。我们特别要为目前还陷在各样苦难中的弟兄姐妹祷告，求你让我们预备好面对我们人生中每一个突发事件。今晚我们求你教导我们如何在苦难中称颂你、敬拜你，而不是咒诅你、亵渎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我要请你从刚才读过的经文当中 看到两个画面，一个是约伯的受苦，另一个是上帝的掌权。这两个画面在约伯记第一章和第二章中很清楚地呈现出来，然而我请你以福音为依据，将两者合而为一，以三种方式运用在我们的困境中。我们先看第一个画面，约伯的受苦。约伯记第一章第二章让我们看到在苦难中浮现了四个真理。第一，苦难与受苦的人经常不相称。这里我要非常小心谨慎，因为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经常会看到我们的罪和征战的关系，我们的罪和我们的苦难。如果做丈夫的不忠于妻子，这当然会影响到他，也会影响到他的妻子、家庭和儿女。这种犯罪的结果是，当我们向不洁净污秽妥协，结果一定是不好的。但是约伯所描述的并非这一类的苦难，作者以更大的痛苦让我们望而生畏。作者描述的苦难似乎不值得、不公义、不被认可。对约伯的描述有三处，分别在第一章第一节、第一章第八节和第二章第三节。作者叙述了约伯的四种特质：无可指责、正直、敬畏上帝、远离恶事。先是作者告诉我们，然后上帝说了相同的话。无可指责并不表示他完美，而是表示他诚实，他完全按照上帝的旨意行。无可指责，正直、刚正，按上帝的旨意行，按照上帝的吩咐去做。他敬畏上帝，他爱上帝，他遵从上帝，远离恶事，甚至不碰看似不洁的东西。我们看到他如何带领他的家人、他的儿女的欢聚。他会起个大早去献燔祭，不是因为他们犯了罪，而是担心他们犯罪。除了这四个特质，约伯记其他地方也叙述约伯是一位值得尊敬的调解者、聪明的顾问。他对穷人的慷慨解囊，他的好客令人尊敬。作者不断让我们看到约伯做的每一件事都不该受到这种待遇，这是重点，这是不值得。苦难与受苦的人经常不相称。第二，苦难经常出乎预料之外。这句话很巧妙，使人解说有一天，似乎是在说某一天。当约伯清晨献祭，担心有人犯罪，这是他生活中最高的道德标准。然后发生了一连串的事，有一天，有报信的来说他的牛犊和驴子被掳了。他还没说完，又有人来说从天上降下火来，烧死了羊群和仆人。他还没说完，加勒底人闯进来夺了骆驼，意外一个接一个。那天早晨约伯醒来的时候，不会想得到今天他可能会遭遇苦难，就好比你我不会一觉醒来就想到今天会发生一些不幸的意外。这种事来无影去无踪，苦难往往是无法预料的，无法预知，让你无从防备。没有人知道今天、明天或者这个星期会发生什么事。苦难往往无法预料，也超乎想象。约伯记第一章中的局势持续恶化，一开始是牛和驴，之后是羊群和仆人、骆驼和仆人，最高潮在第十八节。你的儿女正在他们的长兄家里吃饭喝酒，不料有狂风从旷野刮来，击打房屋的四角，房屋倒塌在少年人身上，他们就都死了。七个儿子三个女儿全部突然死了。我们不可以因为这个噩耗就想象这个故事不过是虚构的。站在为人父母的角度，想象你的十个儿女聚会在一起吃饭喝酒，全家和乐共处，突然间全部消失，仿佛还不够。撒旦说，人以皮代皮，至少他的肌肤是完好的。他当然还是赞美耶和华，因此撒旦击打约伯，使他从脚掌到头顶长毒疮。学者争论过他到底是什么病。各位可以以约伯记所描述的症状为基础来判断他的病情：红肿发炎的脓疮、痒、面部皮肤逐渐恶化、没有食欲、沮丧、全身无力、结直上生虫、流脓、 呼吸困难、双眼失明、口臭、体重减轻、不断疼痛、焦虑不安、皮肤暗沉、剥落、高烧不断。在第二章的第八节，这个过去高高在上、受人尊重、为人调解纷争的人，如今坐在炉灰中，一身破烂，拿着瓦片刮身体。约伯大概从未想到自己会有这一天。第三，苦难往往超乎想象，会有种超现实的感觉。几年前的某一天，我接到我哥哥的电话，他告诉我，我爸爸因为心脏病过世了。我们立刻开车前往亚特兰大，一路上我不断捏自己，我心里想，这是不可能的事，不是真的，感觉像一场梦，超现实的感觉，不应该是这样。苦难与受苦的人往往不相称，无法预料，超乎想象。第四，苦难一定带来痛苦，无论是否严重，苦难的本身就是痛苦。请看约伯记第一章二十节，这是我们无法解释的。当约伯听到他十个儿女都死了，请看他做了什么。二十节，约伯便起来撕裂外袍，剃了头。起来撕裂外袍，剃了头，这些动作在旧约其他地方也出现过。这些动作在描述一个人处在极度悲伤痛苦当中。我要暂时跳过这个部分，因为等一下要谈上帝的掌权。我不希望让你误解约伯的悲伤不真实。他失去亲人不悲痛，这不是上帝在掌权。这段圣经的教导不是这样，上帝不是企图掩饰悲伤，假装痛苦并不存在，上帝是在诚实的表达悲痛。这是约伯记给我们的教导，上帝诚实的传达出悲痛。我们要谨慎处理这种悲痛的表达，不要让这个悲痛导致我们犯罪，因为我们很可能因此犯罪，我们必须小心防范。这是真正的伤痛和真正的失去，真正的悲伤是每一个人经历苦难时的真实写照。圣经没有刻意粉饰，假装它不存在。这是约伯的苦难，不相称，无法预料，超乎想象，但一定带来痛苦。现在来谈一谈上帝的掌权。约伯记有三十多次提到全能的上帝，这是他掌权的写照，在约伯记中处处可见。我请大家读约伯记第一章到第二章，是他掌权的另一面。因为约伯记第一章到从头到尾，上帝掌权每一件事。请大家特别注意这两章所要传达的信息。第一，上帝掌权，上帝掌管众天使。记住，所谓上帝在某件事上掌权，代表可以管控某个人或者某件事。上帝具备对某件事或某些人的管辖权，国王有权治理他的国土、他的百姓和他的王国中所有的东西。上帝掌权代表他有能力，代表他有权力，对某些事和人有管辖权。上帝掌管众天使，在第六节，有一天上帝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这个画面圣经随处可见，在诗篇103篇20节，那里说听从他命令，成全他旨意，有大能的天使都要称颂耶和华。这一刻，耶和华被众天使围绕，天国的主人经常在下命令，无论白天夜晚，他掌管每一位天使。上帝掌管众天使。第二，上帝管辖撒旦。这里我要打个岔，在约伯记第一章第二章明确显示上帝管辖撒旦。在约伯记第一章第二章翻译为撒旦，就是指控诉者。撒旦不是圣经中的虚拟人物，撒旦确有其人，他在创世纪第三章中出现过。在圣经中最早诱惑人类犯罪的就是他，以西结书28章14节，这里有他和众天使过去的关系。我们认定他是这个世代的神，这个世代的黑暗王子。在约伯记第一章第二章，我们看到撒旦有超能力，请不要误解，以为是超能力造成这一切的祸事。但我们要知道，这种超能力并不是无所不能的力量，因为在约伯记中，撒旦的力量明显受到限制。受到谁的限制呢？在约伯记第一章第二章，撒旦的能力受到上帝特别的限制。换句话说， 如果没有上帝的批准，撒旦不能做任何事。简单的说，撒旦受到牵制，掌控权在上帝手中。上帝掌权的第三个画面，上帝掌管万国。在第一和第三件悲剧中出现了示巴人和加勒底人。约伯记12章23节这里也说，他使万国兴旺而又毁灭。上帝在万国中掌权，他使邦国开广而又掳去。诗篇22篇28节提到，国权是耶和华的，他是掌管万国的，万国都在上帝的管辖中。你如果看过奥运开幕式，你一定会看到所有参赛国的进场。上帝在每一个国家中掌权，他在美国掌权，他在中国掌权，他在北韩掌权，他在伊朗、伊拉克、阿富汗、以色列掌权。上帝在每一个国家掌权，他掌管全地。但是撒旦并没有在全地上掌权，撒旦没有掌管北韩，而是上帝掌管北韩。上帝不只掌管国家，上帝还掌管大自然。另外两件悲剧，第二件和第四件的悲剧都是天灾。第一件是上帝的火，仆人说上帝从天降下大火，同样的画面出现在列王记上18章。上帝从天上降下大火，烧尽了祭坛以及巴利的先知。故事记载在列王记上18章。列王记下第一章，上帝从天上降下火，烧死了两群人。上帝掌管从天降下的火，上帝也掌管风，有风从旷野刮来，击打房屋的四角。我们翻到约伯记37章，在这里我们看到上帝是大自然的主宰。约伯记37章，我们从第六节开始看，在旧约中不会出现有一天下雨了这样的句子，我们看到的是有一天上帝降下雨。大自然一切的景象归于上帝，因为他掌管一切。请看约伯记37章第六节惊人的描述，那里说，他对雪说要降在地上，对大雨和暴雨也是这样说。他封住个人的手，叫所造的万人都晓得他的作为。百兽进入穴中，卧在洞里，暴风出于南宫，寒冷出于北方。上帝虚气成冰，宽阔之水也都凝结。他使密云盛满水汽，布散电光之云，这云是借他的指引游行旋转，得以在全地面上行他一切所吩咐的。或为责罚，或为润地，或为施行慈爱。云没有自己的意志，他们不会任意运作，他们按照上帝的吩咐行事。上帝掌管大自然的每一件事，每一个细节斑点都在上帝的掌控中。接着上帝也掌管疾病，当约伯全身长脓疮，约伯的健康不是撒旦可以操控的。我们来看诗篇106篇15节，这里提到上帝在一切疾病上掌权，甚至是他的百姓。这对我们是很好的提醒，撒旦不能掌控癌症，撒旦不能控制艾滋病，撒旦不能掌控肺结核，撒旦不能掌控疟疾。上帝掌控癌症，他掌控艾滋病，他掌控肺结核、疟疾、小感冒以及所有的病痛。上帝在这世上掌权，不是撒旦。而且不只是疾病，上帝还掌管死亡。在约伯记第二章，约伯以为他罹患了不治之症，但事实是撒旦无法决定约伯的生死，决定权在上帝手中。雅各书第四章十五节说，主如果愿意我们可以活着，他如果不愿意我们就不能活。决定这一刻我们能否呼吸的不是撒旦，上帝才能决定。撒旦不能决定接下来的半小时我们能不能呼吸，决定权在上帝，不是撒旦。上帝掌管我们的生死，上帝掌管众天使、魔鬼、万国、大自然、疾病和死亡，这些都在约伯记一到二章。上帝也掌管了我们的舒适，约伯将一切的赏赐归因于上帝。约伯记谈的不是我们的舒适，上帝掌管灾难，这很重要。约伯的福分和苦难都是上帝掌控， 不是上帝掌管他的福分，撒旦掌控他的苦难，两者都是上帝掌管，无论好坏都由上帝掌管。所以约伯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不是上帝给了我这些东西而被撒旦拿走，不是的，拿走了也是上帝。第二章第十节说，难道我们从上帝手中得福不也受祸吗？而不是我们从上帝手中得福，从撒旦手中得祸，不是的，祸福都是从上帝而来，他在一切的事上掌权，每一件事，在约伯生命中每一个方面，他所有的产业和他的家人全部都在上帝的手中，所有的一切。我们已经清楚了约伯的苦难和上帝的掌权，现在如何把这两者放在一起？我深信福音是以绝佳的激励方式将两者合而为一，因此我请大家注意的是福音和苦难以及上帝掌权结合在一起的三种关系。第一种关系，这很实际，当我们经历苦难时，这对我们的生命有何意义呢？第一，全能的上帝为我们设计的生活包含了苦难在内。我特别强调设计，因为约伯记第一章第二章所描述的远超过上帝容许苦难的发生，这里的确有准许，但我相信不只是如此，还有刻意的设计。上帝在约伯的生活中刻意放入苦难，我们想想看，在第一章是谁开启了约伯的苦难呢？是上帝。第八节那里说，耶和华问撒旦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向他完全正直，敬畏上帝，远离恶事。这位作者这样形容，就像一个钻石大盗走进珠宝店，他在店里四处转，观看每一件珠宝，然后走到珠宝店的后面和店主见面。店主知道他是珠宝大盗，店主说，你在做什么？珠宝大盗说，我在欣赏你店里的宝石。店主说，你看到我摆在前面最完美的钻石了吗？这是我们店里最贵的钻石。他明知道他是小偷，还将钻石摆放的位置告诉他。约伯记正是如此，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我们从上帝手中得福，也从上帝手中得祸，上帝设计了全部的过程，这一切都直接来自上帝。这当中的确有撒旦在上下其手，但追根究底还是上帝在动工。我们来看新约经文，请翻到路加福音22章，这是很沉重的真理，我们在世上的苦难是上帝设计的。我们一起看路加福音22章，此刻耶稣即将被钉十字架，我们对这节圣经都不陌生，耶稣就要被钉十字架了。他和西门彼得的对话，请大家听西门说了什么，想想看全能上帝如何设计了整件事。路加福音22章31节，耶稣和西门彼得对话，主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这和约伯记的画面一样，想要得着你们，好塞你们像塞麦子一样，需要得到许可，但又不只是许可，请注意听，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不是如果你肯回头，而是当你回头的时候，这整个画面是为了坚固你的弟兄，当你回头的时候要坚固你的弟兄。在这里我们看到设计的目的。再翻到彼得前书，这是彼得写的书信，是路加福音22章的同一个人，希伯来书、雅各书，然后是彼得前书，彼得前书第三章第17节。彼得前书是给受到逼迫教会的书信，在第一世纪的基督徒面临因信仰受到逼迫，他们因信仰而受苦，因此让他们想要离开教会。彼得前书第三章明确谈到受苦，请大家看彼得前书第三章17节，这里说，上帝的旨意如果是叫你们因行善受苦，总强如因行恶受苦。如果是谁的旨意？上帝的旨意。上帝的旨意做什么？受苦。上帝的旨意叫我们受苦。再来看第五章第八节，看看上帝的用意。这里彼得要他的读者小心撒旦的攻击，请听他怎么说呢？第八节，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 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第十节，那赐诸般恩赐的上帝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战受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愿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你看懂了吗？上帝的旨意要你受苦，当你受苦后，他必成全你们，他必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我们看到上帝在这里掌权。再来看启示录第二章，全能的上帝的确在我们生命中安排了苦难。请看启示录第二章，这里耶稣对不同的教会说话，这段是写给士美拿教会的信，鼓励他们凭信心胜过苦难和试炼。我们从第九节读到第十节，启示录第二章第九节，这里说，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你却是富足的，也知道那自称为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一会的人。第十节，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你明白了吗？上帝说你要受苦，你要在患难中至死忠心，最后他要赏赐你生命的冠冕。圣经清楚告诉我们，跟随上帝并不代表可以避免受苦，上帝为我们所设计的其实包含许多苦难，这是福音，不要忽略了。上帝只是容许耶稣被钉十字架，或者这是他为耶稣精心策划的呢？是他随性想到说，我觉得这样应该可以，我就容许这事这样进行吗？不是的，从一开始上帝就设计让他的独生爱子受苦，来救赎你我生命，他精心策划让他的爱子受苦，绝对不是意外。耶稣清楚告诉我们，约翰福音第十章十八节说，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上帝的策划。赞美主，他的策划包括他爱者的受苦。以赛亚书五十三章，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是上帝刻意压伤他的爱子，使你我的罪得到救赎。整个新约圣经，尤其是从那时起的教会历史，上帝的百姓不断的受苦，这往往成为教会和福音传扬到万国的方式。使徒行传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是最好的例子，斯蒂凡被石头打死，福音传到了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撒旦企图压制宣教事工，结果适得其反。确实很难相信上帝为我们策划的生命包含了受苦，这严苛的真理牵引出第二种关系，上帝的掌权是苦难中赞美的唯一基础。我们回到约伯记第一章二十节，约伯便起来撕裂外袍，剃了头，接着的动作让人吃惊。约伯刚才得知他的十个子女都死了，所有的家产都没了，这里说他伏在地上下拜，这不是一般的敬拜，这是极度悲伤和极大损失中的约伯的敬拜。当你得知如此重大意外时，你会如何敬拜呢？就在患难中你如何敬拜呢？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这种时候你如何敬拜呢？请看这段话，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他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他的敬拜是基于耶和华掌权。我知道许多人会心想，我不懂为什么在苦难中的赞美是基于上帝掌权呢？我的意思是，就算他在掌权，我还是得了癌症，他还是死了，他是否掌权很重要吗？我还要在苦难中，我依旧受到伤害，这些并没有消失，如果我并未脱离困境，他是否掌权 有什么关系呢？这是我们深入探讨约伯记第一章第二章的原因。上帝的掌权为什么是苦难中敬拜赞美的巩固根基呢？我请大家看看他的掌权产生了什么，可以成为苦难中赞美的根基。他的掌权让我们确知上帝在管理控制，他的掌权是向我们保证上帝掌控。当你在受苦，撒旦掌控的想法不会给你任何保证，想到撒旦在掌控，你不会有太多的安慰，但这却是许多人在实际上与神学上所做的。在神学上， 今天有所谓的流行神学、开放的一神论、进化的一神论，这些并不相同，但基本上想法是上帝无法阻止邪恶和苦难，没有力量或权柄掌管邪恶和苦难，显然上帝只是在他的困境中尽力而为，在他的事工上尽力而为，但无法阻止事情发生。有一本书叫做《当好人厄运连连》，这本书的作者经历了丧子之痛，他开始怀疑他的信仰，基本上他得到的结论是上帝对他儿子的生死完全使不上力，因为如果他可以做到，他的儿子不会死。作者在他的书中说，我可以敬拜一位痛恨苦难却无法消灭苦难的上帝，这比敬拜一位放任孩子受苦而死的上帝容易多了。对于那本书的作者，我们不会去找些迂腐的答案或回应，这太苛求他了。各位要知道，当我们有这种想法，我们忽略了上帝最重要的特质。约伯的妻子在约伯记第二章说，你弃掉上帝吧，死了吧。约伯说，你说话像愚顽的妇人一样。诗篇14篇第一节和诗篇53篇第一节都有这句话，愚顽人心里没有上帝，而咒诅上帝就是否认上帝，否定上帝的特质。这是许多人的想法，我们在某些方面也有这种倾向。当我们看到自己生活中周边的人、心爱的人在受苦时，会立刻开始指责上帝。你如果真的存在，怎么会发生这种事？你不是全然良善、全然慈爱、大有能力吗？今天我恳求你不要落入这样的陷阱。当我们在苦难中的时候，我们有许多疑问得不到答案，看不到明确的答案，但是有一点我们清楚知道，这段圣经告诉我们，约伯始终没有犯罪，他没有指责上帝犯错。约伯没有在他的言论当中谈论，约伯没有在他的言谈中犯罪，没有咒诅上帝，他选择不去咒诅上帝。我请求你能在苦难中看见上帝的全能和掌权。这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在我们的苦难中，上帝一直与我们同在，这是约伯的写照。他没有放弃对上帝的信靠，因为他知道在他灵里受苦，他因此征战了30章，因为他知道上帝与他同在，他知道上帝爱他，他知道上帝是公正的，他知道上帝是公义的，他看见了他的苦难，因为不合常理，所以他努力理出头绪，但是他知道上帝与他同在。我要提醒大家，当你经历苦难，你绝对不是孤立无援，你与他，他与你同在，这是福音。不是无法同情我们的软弱，他不但与我们同在，他的掌权向我们保证他在掌控。当他在管控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在困境中的每一刻他都与我们同在，因为他掌权。我们知道上帝是我们的帮助，这是关键所在。他不但与我们同在，而且他是我们的帮助。约伯记第一章21节说得好，这卷书的一开始就说约伯敬畏上帝，他从未咒诅上帝。在这里他用以罗心来称呼上帝，这是对上帝更加普遍的称呼，呈现出他坚定和富足。我们来看约伯记第一章21节，这里约伯在祷告和敬拜时，他没有说赏赐的是上帝，收取的也是上帝，上帝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他是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他用上帝与人立约的名字称呼他，来彰显上帝的爱、信实。上帝个人的信实，上帝个人的爱，这是他强调的，这一幕实在非常感人。当我们经历苦难的时候，请牢牢记住，上帝不但会100%与你同在，他也会100%帮助你。上帝不会与他的百姓对立，如果你在基督里，上帝绝对不会与你为敌，绝对不会。他不会 99.99% 支持你，他是100%支持他的百姓。因此罗马书第八章说，在苦难中可以大声呼喊说，上帝如果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上帝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了？谁能控告上帝所拣选的人呢？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上帝右边，也替我们祈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上帝100%帮助你， 上帝的掌权向我们保证，他必与我们同在，他必成为我们的帮助。不止如此，全能的上帝是我们苦难中赞美的根基，不只是因为他掌管一切，他的掌权也提醒我们撒旦已经被打败了，因此我们要在苦难中赞美他。我认为约伯记的目的之一是彻底羞辱撒旦，凸显他的无能。在约伯记第二章以后就可以看见撒旦在这里完全寂寞无声，他已无话可说，整卷书再也不见他的出现。我们在创世纪第三章、约伯记第一章、第二章看到他的企图，旧约其他地方再也看不到他这样做，一直到马太福音第四章，撒旦三次试探耶稣，耶稣三次拒绝他，然后到马太福音的最后，我们看到撒旦和耶稣在十字架上的一对一对抗，撒旦将一切的罪的后果都指向上帝的爱子，耶稣也承受了一切的罪，他被埋葬了三天，从死里复活，向每一个相信他的人说，和你们征战的已经被打败，他已经被征服，他的能力受到约束，撒旦没有能力做任何事，撒旦绝对不能在你我做任何违背上帝旨意的事，因为上帝与我们同在，是我们随时的帮助，这是最棒的真理，撒旦绝对不能在我们的生命中动任何手脚。马丁路德说，上帝是我们最坚固的堡垒，永不倒塌的城墙，我们的帮助者，在疾病流行洪流中，我们的宿敌依旧在企图让我们遭难，他的技巧和力量锐不可挡，充满残酷仇恨，世上没有可以相比的，靠我们的力量抵挡一定失败。谁是我们的帮助？谁是上帝为我们拣选的呢？他是谁呢？他是耶稣基督，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从未改变，他必赢得战争。世上虽然充斥着魔鬼，威胁要加害我们，我们必不害怕，因上帝已经得胜有余。黑暗之子令人畏惧，我们畏惧的不是他，他的怒气我们可以忍受，因他注定灭亡，一个字就能让他跌倒，一个字就能让他跌倒。上帝的掌权是苦难中赞美的根基，因为撒旦已经被打败，上帝的掌权，撒旦被打败，全能的上帝向我们保证苦难终将结束，这一切在十字架上呈现出来，悲伤、苦难、疼痛在十字架上真实的呈现出来，掌权在十字架是真实的，苦难是真实的，掌权是真实的，上帝掌控十字架的每一个小细节，他掌管我们，帮助我们，这是十字架的写照。撒旦被打败了，耶稣从死里复活，复活升天的万王之王对我们说，凡相信他的，当你们经历苦难，保证会有一天结束，或许不是今天，不是明天，或许不是十年后的今天，甚至不是今生，但总有一天，当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将擦去你所有的眼泪，在一个没有罪恶、没有悲伤、没有疾病、疼痛、苦难的地方，因为这些全都消失了，永远终止了，这是全能上帝给我们的保证。如果上帝没有掌权，保证就不会存在，如果上帝掌权，保证就存在，因此上帝的掌权是苦难中赞美的根基。上帝为我们的生命设计了苦难，他的掌权非常清楚，上帝的掌权是苦难中赞美的根基。第三个用意是，我们在世上的痛苦只有在天上掌权的能够正确了解，最后我们在世上的痛苦唯有在天上掌权的能够正确了解。我们来看这卷书如何写的，我们看见约伯经历了苦难的黑暗期，我们这些读者概略地看到约伯的苦难，我们看到事情的起因，看到上帝和撒旦在天上对话，我们从头看到尾，我们知道结果，约伯会完全恢复，我们将看到上帝的伟大。在这当中，从我们的观点，约伯什么都不明白，约伯不知道这段天上的对话，约伯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他坐在炉灰中，全身长满了脓疮，所有的东西都没了，他的妻子要他咒诅上帝死了算了，这是约伯看见的。事实是，当你我经历苦难，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和约伯一样，我们看到前途一片黑暗， 我们不会看到事情的前因后果，我们像约伯一样的处境，不会像在读约伯记，这有很大的差别。上帝的掌权提醒我们，我们在世上的苦难有许多其他的看法。当苦难临到的时候，这世上无疑会有解不开的谜团，我们会质疑为什么，我们会和这些事角力。这世上有奥秘，我们要知道这些奥秘是以天上的事为依据。上帝掌权的看法可以改变我们如何看待苦难，我们不可能一直都保持这种观点，有时帮助我们试着揣测，我们或许会遭遇到更多的麻烦。因此苦难中我们要相信上帝在掌权，这是我们看不到的。想想看约伯记第一章，我们看到撒旦站立在上帝面前，四周都是天使，假设有十万天使围绕他，一起听上帝和撒旦的谈话。撒旦对上帝说，你不值得受敬拜，你收买人类来敬拜你，你将你的赏赐拿走，他们就不再敬拜你，你并没有那么高尚那么好。上帝说，你可以全部拿去。撒旦真的一样一样的拿走，从约伯身上一件件夺走，包括他所有的财产，他的家人，他的儿女。这时撒旦又回到上帝面前，当时约伯已失去他所有的财产，刚刚得知他十个儿女都死了。上帝、撒旦和十万天使安静地坐着，等着听约伯会说什么。约伯得知他的儿女的噩耗之后，就俯伏在地下拜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约伯不知道的是，这一刻天上有20万天军，其中有10万天军齐声高喊说，约伯的上帝是配得赞美的。这是天国的看法，上帝可能就这样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没有人能保证我们经历苦难，天国是否正在进行某些交易，这不是我们应该去揣测的。主啊，但愿如此。当我们经历苦难的时候，我们告诉天国的主人，你们是配得的。我们可以在天国的领域里让邪恶势力看到你们是配得的。约伯的上帝是配得赞美的，大卫普莱特的上帝是配得赞美的，我们教会的上帝是配得赞美的。但愿我们在世上经历苦难的时候，这是天上的呼喊。现在我们在约伯苦难的最后看到上帝掌权，我无法推测你生活中的苦难是什么样子，但是有一点我可以大胆假设，上帝的良善、他的能力、他的掌权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已经充分证明。上帝的掌权、基督的受难，在上帝的策划之下合而为一，为了拯救你的灵魂，带给你盼望。无论在这世上的日子如何，撒旦已经被击倒，撒旦是已经被击倒的敌人。有一天你一定会和天父共享永生。我希望我们以圣经为依据，用比约伯记第一章21节更深入的方式来表达我们的相信，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靠着你的恩典，我们可以说耶和华的名是应当赞美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到此告一段落，谢谢收听。
您所收听的节目由大卫普莱特博士主讲，美国阿拉巴马州布洛克山丘教会提供。